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8月12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有今日的新闻提要。更多共和党的高层人士希望可以放弃川普。俄罗斯可能延长在阿勒颇的停火。泰国发生连串爆炸事件，造成最少四死几十人受伤。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进入第六日，美国的体操选手拜尔斯获得体操金牌。中国和梵蒂冈近日的接触频繁，台湾朝野立委就呼吁政府必须要进行评估，并且做好危机管理。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经过梵蒂冈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哦，这部分，实质上中国。
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中国和梵蒂冈近日的互动显示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他认为建交传闻可能成为事实。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伟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说他们不会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就是这个星期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70多名共和党人，包括前国会议员以及里根政府和两任布殊总统任内的资深官员，起草了一封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普里巴斯的信函。他们希望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停止使用该党的资金、时间、人员和广告来到支持川普，而是将他们用在参众两院候选人的竞选上面。他们说川普赢得11月大选的几率正是与日俱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们还列举了几个例子讲明这个问题，譬如川普和一名战死伊拉克战场的穆斯林美国士兵的家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在演讲当中暗示枪支权力支持人士应该向克林顿开枪，以及在众多大小问题上面的谎言等等。共和党联络员维恩斯泰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立即转移他的重心，川普11月一旦败选，就会将摧毁他们在国会的多数地位，他们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他们要将资源集中在有胜选把握的竞选上面。根据联合国官员说，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围困城市阿勒颇每日3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亦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曾经使用氯气弹的报告。俄罗斯军方本来计划从星期四开始进行每日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暂时性停火，以便方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将必需品送入该地区。但是在星期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发言人穆罕默德·拉什德对路透社说，星期四的停火并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他说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政府军试图向阿勒颇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勒颇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讲法。联合国曾经说3小时的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至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面的200多万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说，永远不会重新讨论克里米亚被吞并的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对记者说，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两年之前已经完成再次统一，这些是由克里米亚举行的公投决定的，有93%的人表达了重新回归俄罗斯的意愿，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在克里米亚这个有争议半岛上面密谋袭击。丘尔金将所谓的密谋称之为一次明显的蓄意破坏和恐怖主义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的要求之下，星期四举行紧急闭门会议，讨论紧张局势。乌克兰目前是安理会的成员。 乌克兰大使弗拉基米尔·尤尔琴科驳回了俄罗斯的指责，并且要求莫斯科提供证据。他又说，莫斯科说乌克兰想要跨越和克里米亚边境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咁如果呢个指控真系发生嘅话，证据喺边度咧？声明、图片、照片、视频，乜嘢都得。咁呢啲系谣传嚟噶。佢又话莫斯科已经喺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同两国边界部署咗40,000人嘅军队。星期四同星期五，泰国南部省份发生咗一系列嘅爆炸，至少有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滨海避暑胜地华恩，海岛入口城镇苏勒塔尼以及南部的董里府。警方发言人哈里萨那星期五说，警察认为这些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伊斯兰的恐怖分子所为。泰国总理巴育说，爆炸是为了制造混乱和困惑。他又说，为什么这些爆炸发生在他们国家正是迈向稳定以及经济和旅游好转的时候呢？几千万泰国人在最近的全民公投之中投票通过了军政府支持的宪法。该国军方领袖说，这个宪法为新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批评人士将这些看作是使到军方在未来把持政权合法化的一个举措。美国体操选手西蒙·拜尔斯已经正式跻身于世界最佳体操运动员之列。在星期四，拜尔斯赢得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而他的队友拉斯曼夺得银牌，俄罗斯选手穆斯塔芬尼获得铜牌。19岁的拜尔斯被称为他这个代，亦都可能是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女子体操运动员。美国游泳天才菲尔普斯星期四晚在200米自由泳比赛之中夺得他第22枚奥运金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出头推到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国际记者联会批评中国当局企图影响香港同台湾嘅媒体报道。我哋会报道美军话中国嘅歼20战机同美军嘅 F-35 战机不可同日而语。我哋亦会报道菲律宾同日本嘅外长呼吁中国遵守法治。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关奥巴马即将卸任之际，专家呼吁尽快对台进行军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就要卸任，咁关注台海情势嘅观察人士咧，正在注意奥巴马是否喺离开白宫前再次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话，近日中国喺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嘅军事作为令人感到担忧。喺解放军以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嘅长期目标之下，美国应该要尽快宣布一批新嘅对台军售，加强台湾嘅安全防卫能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惕。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为过去20年来，他加快了军事建设，都在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他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费舍尔说，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 就可以使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击和协同攻击。中国亦都喺度试图中立南韩、孤立日本。呢、这个唔单止系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嘅一部分，同时亦都系为咗分化美国喺亚洲嘅盟友。佢最重要嘅目的系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嘅控制。费舍尔话：中国而家有至少1200枚以上嘅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而家的400架多几多，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殊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他继续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费舍尔说美国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殊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美国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含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阻吓能力。此外，美国亦都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亿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一种将多种武器系统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是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亦都使北京有诸多空间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很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易思安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的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美国有很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技术三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的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他说，
Well,
易思安说无论美国卖给台湾或者不卖给台湾，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经常想到，当美国冻结军售或者采取捆绑式军售，他对台北和北京发出怎样的信号。但易思安亦都说只靠军售无法维持台海军力平衡，美国还应该从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教育体制等所有领域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利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他说，
In broad military terms, what's happening now?
加利亚说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讲，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个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刚刚不偏不倚的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个是在作战中打下的契子。加利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洛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经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克洛普西认为，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数十年来的中国政策都以将中国视为利益相关者为主轴，试图以交往及加强与中国商务贸易来影响或者改变中国的行为，使它成为遵守规范秩序的国际社会的一员。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政策已经严重失败。美国凡事遇到中国，即因中国特色而自动转弯。如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表现，亦都充分反映出它自觉国力强大，更可以不受国际规范的约束。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外长亚塞和到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四共同呼吁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需要尊重法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问题，避免武力和恐吓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岸田文雄星期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三日访问，两个人星期四在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举行了闭门会晤，就与中国的海上争议和两国战略合作进行讨论，包括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等。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岸田文雄说，以法治为基础的海事秩序是区域稳定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呼吁国际社会确保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亚塞则呼吁中国完全而且无折扣的尊重法治。他说，菲律宾与日本有着相同的经历，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分别有过被武力恐吓的经验，这个不是国际法所允许的行为。他说，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应该在法治以及和平的架构下提出主权要求。岸田文雄还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菲律宾政府于2013年1月将南中国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国际仲裁庭7月12日公布裁决结果，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北京表示不接受不承认裁决。菲律宾媒体报道，中国执法船只继续在斯卡伯勒浅滩，亦即是黄岩岛海域驱赶菲律宾渔民，并且继续在所占领的人工岛上兴建军事设施。在前往菲律宾访问的前一日，岸田文雄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抗议大批中国渔船和海警船进入日本管辖的尖角列岛附近水域。另一方面，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正以菲律宾总统特使身份在香港访问。拉莫斯在启程前表示，这次访华是应杜特尔总统的要求，赴中国与老朋友建立联系。他强调自己只是破冰者，并非去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空军说，美国以及盟国共同研发的第五代战机 F-35 和所谓的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8月10日在五角大楼说，拿中国的歼-20战机和他曾经驾驶的 F-117 战机做比较更加合适，因为两者都只具备非常初级的隐形作战能力。歼-20被视为中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预计未来两年内正式服役。美国的 F-117 战机在1990年代投入实战，2008年退役。1999年在参与北约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的一次轰炸行动中，美军当时最先进的一架 F-117 战机被击落，据信这架战机的残骸后来被运到中国，并成为研发歼-20所依赖的重要技术。古德弗上将说， F-35 战机侧重联网作战，而且联网作战甚至在飞行员登上飞机前就启动了。美国空军8月2号宣布，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 F-35A 战机飞行队，称会努力在明年年底前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2015年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B 战机飞行队，预计在2017年初将这一支分队部署到日本美军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最大的新闻业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IFJ 在8月11日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当局最近采取行动，企图影响香港和台湾的媒体对主要庭审的报道。国际记者联盟要求中国有关当局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这份声明说，8月1日香港两间媒体《东方日报》和《凤凰卫视》被授予播出著名维权律师王宇在电视上认罪的独家机会。王宇2015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但是在独家授权一个钟头之后，上海的网络媒体澎湃新闻亦报道了同样的消息以及所谓独家的视频片段。虽然8月2号到5号中国警方邀请东方日报、南华早报、星岛日报、凤凰卫视和台湾的旺报等5间香港的媒体和一间台湾媒体参加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对4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庭审听证。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说，众所周知，这些媒体的管理层和中国大陆当局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亚太事务办公室说，确保媒体自由进入法院参与司法程序，真正的透明是必须的，这个有助于强化媒体新闻自由，但是只是对有限的新闻媒体开放这些司法报道的渠道，政府是企图控制媒体报道以及公开的画面，这种做法需要立即停止，必须要给所有媒体和中国人民完全获取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个人在去年10月到12月陆续失踪的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震惊。除了书店的母公司巨流传媒的老板桂文海仍然被中国内地拘押之外，其他涉案的人几个月之后都相继获得所谓的取保候审。不过书店店长林荣基今年6月中旬返回香港，向警方销案几日之后未按要求返回中国内地，而突然召开记者会踢爆在中国内地被控制8个月的真相。但是围绕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的焦点仍然是书店的股东之一的李波，究竟是怎样在回乡证以及证件仍然留在家的情况之下从香港境内失踪的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和谭嘉琪在香港的报道。
即使外界质疑李波是被人强行掳至中国大陆，但是仍然未获得真正自由的李波矢口否认，仅称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偷渡回内地。不过林荣基向媒体证实，在6月返港后和李波的见面交谈中，李波表示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到内地。此外，与李波是多年朋友的香港作家胡志伟，是7月下旬出版的《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第8期中发表李波与友聊天透露铜锣湾书店案真相的长文，详述在李波返港后和他的电话以及会面交谈情况，披露李波被绑架的一些内幕。笔名郑义的多产作家胡志伟的几十本书都是由李波的出版公司出版，胡志伟的太太亦是李波公司的职员。胡志伟本人在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去年10月下旬失踪后，曾经协助李波打理书店的日常营业几个月。胡志伟7月下旬接受美国之音电视专访，讲述有关李波失踪的相关情况。此后记者曾经致电李波，询问他对胡志伟前哨杂志长文的回应，李波表示不接受采访。记者随后致电李波的妻子蔡家平，他表示没有看到胡志伟的文章。记者可以打电话向他先生询问，他补充说不是很信任胡志伟这个人，所以没有看这一篇文章。记者随后再次致电李波手机并且留言，希望能够听取他的回应。稍后李波给记者发短信称，胡志伟所讲关于他的一切全属胡志伟个人的杜撰创作，从未知会过他，就将他的话塞在他的嘴里，他的可信度是零。有关记者对胡志伟电视专访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两岸的消息。8月8号包括5名台湾人在内的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当中，最后一批涉案者被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外交官对未能够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将这批台湾人带回台湾感到遗憾，但表示北京虽然赢了，但是赢得惨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8月9号在向媒体讲述5名被肯尼亚法院判决无罪的台湾人仍然被强行押上飞往中国大陆飞机时说，
是所有的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我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已不过两个字，就是蛮横。
陈俊贤说，所有文明的手段都使尽以后，陈俊贤后来发现文明的手段比不上两个字，就是横蛮。 肯尼亚时间8月7号深夜，最后一批涉嫌参与2014年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5名台湾公民和35名中国大陆公民被押上一架中国民航包机。此前当地的法院判定这些人诈骗罪名证据不足，各自遣返原地。法院的判决书中明文要求第36至40被告被遣返台湾。陈俊贤说，官司打赢了，但是人在法庭公然被绑走。
所以碰到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我们真有那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陈俊贤继续说，碰到一个公安比法院大的国家，他们真是有那一种秀才遇着兵的感觉。2014年11月29号，肯尼亚首都内罗北的一间房屋发生火灾。肯尼亚警方在火灾现场发现了大量的电信设备，总共搜出16部无线电对讲机、13部 IP 电话路由器、多部电话交换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从而牵出了一宗重大诈骗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分几批，全部遣送到中国大陆。在4月份第一批总共计77人被从肯尼亚遣送回中国大陆时，新华社4月13号报道说，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首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在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国家设立诈骗窝点，招募话务人员，冒充中国大陆公检法机关向大陆群众拨发电话，疯狂实施电话诈骗，造成巨大的损失。报道称，很多老人、教师、农民工、下岗工人、学生的养老钱和救命钱学费被席卷一空，很多家庭倾家荡产，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多人跳楼上吊自杀。端传媒今年4月14号的报道说，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原本在台湾本土十分猖獗，但是在台湾加强立法和严格执法后，先后转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近年来到了非洲，主要作案对象是大陆人。北京4月份将台湾人强行遣送至中国大陆的做法，打破了多年来两岸在这一类案件之中各自分别处理的惯例。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大陆方面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带走台湾公民，违反程序正义。台湾向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即将于5月20号上任的后任总统蔡英文当时发布了措辞强烈的声明，称北京当局无权代表他处理涉及台湾人民的遣送事宜，更加不应该以强制的手段将台湾人民押送中国。如果台湾人民涉及海外犯罪问题，应该押回台湾依法审判。北京多次抱怨台湾对诈骗犯的量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2016年3月，马来西亚警方破获一个电信诈骗团伙，其中台湾籍嫌疑人52人，大陆籍65人，马来西亚籍2个人。马来西亚当时不顾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对，将第一批20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籍涉嫌人遣送到台湾。台湾自由时报4月16号报道，由于没有这20个人的犯罪证据和资料，警方在讯问两个小时后只能将他们释放。在北京的强烈要求下，马来西亚将第二批32人遣送至中国大陆。台湾亦都曾经对诈骗罪的量刑是否过轻有过讨论。台湾行政院法务部部长邱泰三曾经表示，台湾刑法采取一罪一罚原则，按道理来讲应该不至于量刑过轻。所谓一罪一罚，就是指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数或者犯案次数将刑期累积上去，一个诈骗集团可以被判几十项的罪。虽然是这样，但是轻罪可以亦科罚金，亦都就是通过缴纳罚款减少刑期。台湾中央社报道称，过去诈骗集团的主要嫌疑人往往只是判一至两年，共犯不过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亦科罚金。北京强行将台湾人带到中国的做法违反程序，520前后的两任台湾政府都表示，北京此举严重侵犯了台湾的司法主权，台湾新政府尤为担忧台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在大陆得不到保障，没办法面临公平公正的司法审判。 台湾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陈俊贤指责，这个是中国大陆对台湾人权最严重的践踏。这件事情强行将人带走，很可能会发生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对台湾的人权侵犯是非常大的践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呼吁国会处理寨卡病毒。死于麻痹症在尼日利亚重现。土耳其空袭库尔德武装。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呼吁共和党议员举行国会紧急会议，着手处理寨卡病毒和其他紧迫问题。佩洛西星期四在国会山召开的一个记者会上面说，奥巴马政府或者在未来一两日里面为了抗击寨卡病毒拨出更多款项。不过佩洛西呼吁共和党议员返回华盛顿，完成一项给抗击寨卡病毒提供资金的立法。奥巴马政府二月份要求获得$19亿拨款，但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开始讨论一项由于党派之争而被搁置$11亿的法案。共和党议员曾经表示，奥巴马政府手里面有一大笔冇花费的钱可以挪用抗击寨卡病毒。就在尼日利亚消灭小儿麻痹症两周年之际，地方媒体报道了尼日利亚的两个新病例。尼日利亚领导者报星期四报道，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说，他们已经派了一支队伍前往出现病例的博尔诺州，为那里的儿童接种疫苗。该部又说，卫生部长伊萨克艾德霍尔教授将这个发展称作做逆转，但他又说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保证，他会尽一切可能控制局面。预计政府将会在星期四较后时作出关于疫情的进一步的声明。在库尔德反政府组织被指控在土耳其东南部城市制造致命炸弹袭击之后，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对该组织的目标发动了空袭，并且突击了亲库尔德政治组织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办公室。土耳其国家媒体报道，空袭炸死了希腊特哈夫塔林地区的几名激进分子，作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经常发动类似的空袭。库尔德工人党十年来一直在进行反政府活动。伊斯坦布尔警方星期四上午对该城的多个地点发动突袭，包括亲库尔德工人党的组织的办公室，拘捕了17名激进分子嫌疑人。加拿大警方称，一名加拿大男子星期三在安大略省乘坐出租车前往公共场所试图引爆炸弹的途中被杀死。之前他因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被拘留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挥官詹尼弗斯特拉坎星期四对记者说，24岁的阿伦德里福星期三在被警察包围的时候，在出租车上面引爆了爆炸装置。这场对峙发生在安大略南部的斯特拉斯罗伊镇。德里福究竟是被炸死的，抑或是被警方击毙的呢？目前还不清楚。出租车司机在爆炸之中受了轻伤。斯特拉坎说，德里福之前上传了所谓的殉难视频，宣称效忠于伊斯兰国，并且发誓要以暴力来到对抗他所谓的伊斯兰的敌人。他还在国家媒体上面公开谈论他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支持，并且说如果一个国家支持打击激进分子的战争，该国因为恐怖袭击而受害的民众就该认命。根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21人死亡，5人受伤。官员又说，星期四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爆炸，这次是中国一系列工业事故的最新的一宗。目前这宗致命事故的原因正是调查之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受到工业标准松懈的困扰，但是誓言要作出各种的改进。 一艘中国渔船8月11日星期四清晨在钓鱼岛日本称尖角列岛附近海域和希腊货船相撞之后沉没，日本巡逻船和飞机闻讯之后赶去救起渔船上面的6名船员。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救起了渔船的6名船员，并且对失踪的8个人进行搜救。中国一名游泳运动员在这一届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中呈现阳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报道说，中国游泳协会12日凌晨确认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8月7日的药检之中被查出 A 型药检呈现阳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噶，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准许一名法轮功学员自由出境。我哋会报道中国同梵蒂冈近日接触频繁，台湾朝野立委呼吁政府必须要进行评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高中生在本地升学困难，北上升学并不吸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8间大学联合招生办法最近放榜，应届的日校考生入大学率接近 20%。 有调查发现，接近60%的受访年轻人希望香港政府增加资助大专课程。另外有调查发现，只有 15% 的香港中学文凭试考生考虑到中国大陆升学，有下跌的趋势。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说，出于政治考虑不想到中国升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八间教资会资助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简称大学联招，最近放榜。据统计，今年有超过53000人参加大学联招，当中超过18000人可以升读大学，录取率接近34%，高于去年的接近30%。而今年报考中学文凭试，即是 DSE 的日校高中毕业生，大约57000人，入大学率只有接近20%。由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街坊工友服务处教育中心同埋社区发展阵线等10个非牟利团体组成的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简称关学联，最近就香港高中生前途问题发表《高中生升学意向与可见发展机会调查报告》。调查访问了214名14至18岁的年轻人，结果发现有接近90%的受访年轻人希望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只有大约10%人选择就业。有接近70%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升学是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由于香港资助大学学位的录取率偏低，接近60%受访高中学生希望港府增加资助大专课程。另外有超过40%的受访年轻人认为应该增加专上科目的多元性。受访者也都认为缺乏升学机会是引致高中生压力大的第二重要原因，而缺乏发展专长机会是压力大的第三重要原因。关学联青年组织干事黎允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只是着重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4大经济支柱发展，令到高中以至大学毕业生的发展前景受到很大的局限，很多例如音乐方面的专长都没有发展机会。
青年人在現在的社會發展上面都幾無奈，因為即很矛盾的情況出現，就是他們又想發展自己潛能，但是呢奈何社會給他們的機會呢也都 很局限樣，所以即加上他們自己一些經濟考慮，其實變相他們 就只可以追隨社會、即一些主流行業去發展樣。
特首梁振英近年不斷鼓勵香港年輕人北上到中國升學或者就業，不過今年三月青年民建聯電話訪問580名就讀本地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青年人，結果顯示 54% 的受訪者表示好認同在這個年代大學學位是必須的嘅說法，但係有高達59%表明唔會考慮到中國銜接大學學位，會考慮嘅只有25%。舊年一月，學友社以問卷調查超過2900名應屆高中文憑試考生有關往中國及台灣升學嘅意向。結果顯示只有15%的受訪者考慮到中國升學，較2014年下跌3%，而不考慮到中國升學的學生近半認為中國環境較差，超過40%的受訪者考慮中國的政治和制度。關學聯青年組織幹事黎允瑤表示，他們最近的調查沒有訪問年輕人到中國升學或者就業的意向，不過在訪問過程當中發現很多香港中學生對於北上升學有保留，
因為他們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是相對比較完善一些，同埋其實內地不同的學院校的銜接上面他們都有憂慮的，所以其實大多學生都會選擇在香港升學。
進步教師同盟成員陳維健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2012年開始以中學文憑試，即是 DSE 取代以往的中學會考和 A-Level， 兩試合一之後令到高中生的壓力更加大，而且新高中的課程反而更加單一化，只是著重考生的書寫能力。陳維健認為香港的教育政策缺乏遠見和願景，亦都沒有教育藍圖。
我想人口政策啊嗰啲佢哋都冇 say 嘅，所以咧佢哋唔夠膽承諾啲咩嘢咯。咁但係即使係咁樣都好啦，其實我諗作為一個地區咁地區嘅政府，咁其實你都應該要對成個教育制度有一個即係分析，究竟將來希望個社會係去到乜嘢型嘅社會啊，有啲咩人係出現咯。咁而家好似係腳頭痛醫頭咁樣，就好多時候只係一啲分定咁就有問題嘅，咁就用分定就搞掂咗。
陳維健表示，撥款係非經常性開支，但係教育作為長遠發展嘅政策，應該要有更完善嘅常額開支。而2015至2016年度嘅學年，教育問題已經出現嚴重嘅警號。
呢、这個學年啦，2015至2016年咧，其實已經係30多個學童係自殺啦。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啲壓力嚟噶嘛。咁而家佢出咗嚟個報告就話有20% 呢啲已經輕生嘅學生就係因為精神問題，咁所以就話要有精神嘅護士入校。咁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如果80%咧，咁佢完全都冇照顧到。咁另外就係、是即係當然死去嘅同學，我哋好唔開心啦。咁但係死者意義，再生嗰啲咧，其實再生有好多同學係曾經試過輕生，但係唔成功。
關學聯最近發表嘅調查顯示，43%嘅受訪年輕人認為社會過於著重經濟發展，同時又唔重視年輕人多元專長發展，以致年輕人唔能夠發展專長，係高中學生感到壓力大嘅原因。而高達87%嘅受訪者表示，高中課程過於著重分數上的評核是壓力大的原因。另外有52%的受訪者表示缺乏升學機會是高中生壓力大的原因。陳維健表示，雖然香港高中生升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左右，不過高中生北上到中國升學的意願亦都不高，主要是由於學位的認受性問題和中國的教育制度。
其實而家佢哋喺國內都好多人講緊，根本上我好辛苦地考到好高分，然之後讀完個大學出嚟，咁又點啊？其實個社會根本上同佢讀嗰啲嘢係兩回事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做乜要讀呢？做乜要去讀大學呢？即係其實本身係喺如果你講話係大。即在大陸的學制裏面其實更比香港更加差了很多時候，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沒什麼必要要真的 要升讀。
20歲今年第一次考中學文憑試的阿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11歲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英文程度一直追不上，今年中學文憑試的成績只有7分，不符合升讀本地大學的成績，而出於政治考慮，他不想到中國升學。
始終覺得那邊比較黑暗一點，即是因為我是在中共那邊下來的，然後中國那邊其實我小學那時候讀根本其實是沒有所謂那些通識啊或者是常識那方面，我反而是來到香港這邊反而才知道有民主這件事是咯，即是有人去敢于去追求，有人去敢于去挑战。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一件好，即是真正的民主啊，同埋真正的自由咯。反而大陆系如果有呢啲嘢发生嘅话，通常会被人冚咗啊，或者系俾人拖咗坐监啊，政治囚犯啊咁样。
阿剔表示佢嘅专长同埋爱好系音乐，但系香港嘅高中课程好难发挥个人专长。佢形容。高中學習生活好似坐監，由於家庭經濟問題，不可以到歐美等西方國家升學。他有報讀台灣的大學，但是由於英文程度不足，沒有學校錄取。而報讀台灣的音樂學校或者是大學的音樂系，最少要有鋼琴八級之類的專業認證。阿剔表示他沒有學過鋼琴，所以到台灣升學也都不符合資格。阿剔表示会在香港报读专业教育学院的音乐专业文凭课程，希望未来能够升读演艺学院，在音乐创作方面发展。阿剔认为香港现时的中学文凭试一试定生死，是填鸭式教育，学生的专长发展不被重视，扼杀他们的个性，只是懂得跟随社会步伐，很难走出自己的路。香港學友社去年一月以問卷調查超過2900名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有關到中國和台灣升學的意向，調查顯示近年香港學生赴台升學有上升趨勢，調查反映近三成的受訪者考慮赴台升學，較2014年上升3%。去年香港學生经个人申请报读台湾院校的人数超过4000人，比2014年多接近1000人，但是调查都发现不希望赴台升学的学生当中超过60%人担心台湾学历的应受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國同梵蒂岡近日接觸頻繁，台灣朝野立委呼籲政府必須進行評估，並且作好危機管理。據美國之音中文報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引述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王偉哲說，中國同梵蒂岡近日的互動顯示雙方達成了某種程度諒解，建交的傳聞可能成為事實。
也就是說，中國所推薦的愛國教會的這個主教，
王偉哲說這個就是中國所推薦的愛國教會的主教，經過梵蒂岡的形式上的任命，實質上中國是拎到女子，梵蒂岡保住面子。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對台灣是最不利的。王偉哲說政府不能夠漠視中國同梵蒂岡可能建交的趨勢，国安单位必须要进行评估，做好准备。路透社日前报道话，中国同梵蒂冈在四月成立了工作小组，之后双方接触频繁，会谈亦已经进入了实质内容，包括主教任命等议题。而香港的星岛日报就话，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在香港的公教部撰文表示，梵蒂冈已经同中国大陆就主教任命的事宜达成了初步结果。台外交部就表示，同梵蒂岡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 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大陆的对话，台湾政府都有掌握到。而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许旭仁就对美国之音说，以中国的人口来讲，具有庞大数量的潜在信徒，可以理解梵蒂冈一直希望进入中国传教。不过许旭仁亦表示，如果梵蒂冈同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将会是一个大危机。
我们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
的。国民党立委许旭仁说，台湾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这部分很需要去理解是否可能会发生骨牌效应，还要做好危机的管理。同梵蒂冈渊源深厚，亦是虔诚天主教徒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面对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中国和梵蒂冈之间能够继续保持相当的友谊，亦令到台湾的天主教徒得到教宗的祝福。事实上，陈建仁将会嚟紧的九月前往梵蒂冈访问，参加德兰修女的封圣仪式，并且担任在仪式当中演出的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的荣誉团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日前致函教宗，呼吁考虑同中国建交时候不要放弃台湾或者同台湾断交，希望能够采取双重承认的模式。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台湾当然乐见双重承认，不过中国方面一定会极力反对，是否能够落实确实是很难讲。国民党立委许旭仁认为，从国际法上来讲，双重承认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梵蒂冈是一个超然的宗教行政区，如果要创造先例，必须获得梵蒂冈、中国以及台湾三方面的同意。梵蒂冈是中华民国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双方在1942年建交。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以及马英九都曾经前往访问过。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准许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自由旅行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中国当局取消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的报道感到关切。王志文2014年从监狱被释放，美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他不受阻碍的旅行。据报道，原北京法轮功研究会义务联系人王志文今年一月获得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随后获得赴美签证，但是8月6号在女儿陪伴下试图从广东出关赴美时，他的护照被海关工作人员剪毁。王志文曾经是中国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1992年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三项罪罪名被判处16年徒刑。2014年10月，王志文出狱。特鲁多表示，美方继续敦促中国保护中国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和在国家官方支持机构以外的信教群体的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实施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人士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加大了对奥巴马总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政策的批评声音，他指责奥巴马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创立人。民主党领袖就反驳说，为了吸引传媒注意，川普什么说话都可以讲得出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先前就指责过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支持那些导致伊斯兰国产生的政策。不过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路德代尔堡的竞选造势活动上，他将话讲得更狠。
In many respects, you know, they honor President Obama. ISIS is honoring President Obama.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在很多方面，你们知道伊斯兰国这一帮人是向奥巴马总统致敬，他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他创建了伊斯兰国。而且川普要说，联合国创始人应该是不老实的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川普又重复了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创建伊斯兰国的讲法。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高度重视政府的透明和问责，这个就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扎克7月底向美国国家组织传达的讯息。整个西半球目前处于关键时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公民遭迫害、勇敢无畏的媒体报道，以及和平的公民抗议腐败。拉美国家的公民充分认识到，因腐败流失的数十亿美元本来能够用于救助儿童、兴建学校和改善基础设施。腐败窒息经济发展，推动不平等，同时支持和配合人权践踏，助长了有职组织犯罪和不稳定。这个就是西半球各国人民组织起来要求完善治理的原因。他们认识到，他们能够通过民主及和平的方式带来变革。通过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各国政府能够向他们的公民展示对问责和透明的承诺。考虑到这一点，美国支持公民社会更多的参与反腐努力，因为这个能够放大被统治者的声音。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打击洪都拉斯腐败和有罪不罚使命团的成立表示欢迎。美国捐款520万美元支持这项计划。这项捐助将在打击洪都拉斯长期腐败网络、改善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在危地马拉进行的一些努力亦都值得称赞。联合国打击危地马拉有罪不罚理事会继续惩治腐败和有罪不罚，同时加强危地马拉的法治能力。这个理事会作为法治问题的稳定基石和司法改革的催化剂，一直是有罪不罚的受害者和公诉人的重要盟友。基于这些成功的先例，美国期待向西半球其他地区推动问责、透明和民主的原则。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了星期五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六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